哈利路亚，各位长辈弟兄姐妹长职负责人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以及神的带领我们台北教会这一次的秋季灵恩布道会从第一天到今天都很顺利的来完成那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灵恩会也是即将要来举办圣礼那也求神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很顺利的完成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得到造就得到喜乐得到平安和益处那这一次小弟很高兴能够来到台北教会来协助灵恩布道会的圣工那对小弟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那虽然一路走来也是有一些压力但是主来帮助来引导很顺利的来到了最后一天那这个过程呢相信也可以成为小弟服事经验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好那求神也继续来带领我们大家今天早上呢小弟想要以与神同行这个题目与我们大家一起互相的来勉励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新约圣经326面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段圣经来告诉我们从前引导我们传神的道理给我们的人呢我们要去想念他们我们要去效法他们的信心我们也要留心的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啊也记载了很多信心坚固与神同行的老前辈在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信仰虔诚的老长辈那有的长辈已经离世了有的长辈还在我们当中那他们都留下了美好的榜样给我们那这些长辈留下来的榜样以及他们的为人我们要去想念要去效法甚至我们要去留心他们的结局那跟随他们的脚踪学习他们如何来跟神同行那相信神怎么样去回应这些与神同行的人他们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同样也会来回应现在与他同行的这些信徒们那在圣经里面有古圣徒来与神同行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古圣徒怎么样的来与神同行我们看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圣经跟我们谈到以诺他与神同行三百年之后生儿养女那他活了365岁之后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与神同行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结局呢 就是不经过死，就直接被神接到天上去了，能够不经过死亡的痛苦，就可以直接回到天家，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羡慕。那我们再看第二位与神同行的这个古圣徒，我们来看创世纪六章第九节。创世纪六章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边讲到挪亚他与神同行，那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局？他的结局就是能够进入得救的方舟，他能够免去洪水灭世的灾害，一家八口的性命都得到拯救，这是何等大的救恩。挪亚能够与神同行，他的结果就是蒙神的拯救，他不用去经历那个可怕的末日的一个毁灭，他能够被神来拯救，一家八口在神的恩眷里面得到生命的保全。那还有一位与神同行的古圣徒，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边记载亚伯拉罕与神同行，那他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他成为神的好朋友，他与神亲密的来交往，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在这里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就可以看出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神要做的事情会告诉他，而且他还得到神很大的一个祝福。神祝福他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主要眷顾他。那这是主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古圣徒跟神同行，都得到美好的一个结果。那这是他们留下来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典范。如果我们也可以跟这些古圣徒一样，神也一样会用美好的结局来报应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主怎么样对待这些古圣徒，如今也会同样的对待我们这些愿意与神同行的人。那我们看到古圣徒与神同行的加范，我们是觉得很羡慕，也很值得效法，能够像他们一样成为神的好朋友，能够与神同行，得蒙神的赐福，我们都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才能够与神同行？我们就一起来探讨。首先呢，我们谈到要与神同心，要与神同行之前呢，我们要先与神同心。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三章第三节。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旧约圣经1074面，三章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两个人没有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今天我们很羡慕要跟神同行，那 我们要怎么样跟神同行，就是要先跟神同心，因为若不与神同心，怎么能够跟神同行呢？所以我们要先学习与神同心。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同心呢？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那与神同心呢，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好，就是我们能够站在基督的立场，体会基督的心肠，明白神的旨意。好，这个就是与神同心。好，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当中，去练习，去尝试着体会耶稣基督的心，体会他的心肠，站在他的立场去想事情。不论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生活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家庭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圣工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学习，如果是主耶稣，他遇到这个事情，他会怎么反应。好，不管是什么事情，好，假设今天生活上好遇到一些困难，好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我们当然是照着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反应、我们的习惯，好我们的好很自然的情绪，我们就反应了，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特质嘛。那我们长久以来就是这个习惯，好这个性格，好我们的处事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可能也不自觉也不自知这有什么不对或不好，这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来学习说，如果今天是主耶稣遇到跟我们一样的情形，他会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那教会的事情也是一样，今天在教会我们做圣工，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发生了一个意见，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好，那因为我们有受到一些训练、一些经验、一些学历、工作的背景，好，所以我们对任何的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好，但是这样子呢，好，只是以我们个人的角度来做出发。如果今天是耶稣基督他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像我们这样子处理事情吗？好，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想一下的。好，我们不再以个人的角度来看教会的事情。好，我们提升到一个牧人的角度，提升到一个牧者的角度。耶稣基督这个大牧者，他是怎么样牧养教会的？他是怎么样看待教会的圣工？怎么样看待教会的宣牧事工？如果我们是以自己个人的这个想法看法，我们当然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这个是很自然的。比如说我们要参与访问工作、牧养工作或是宣道工作，我们第一个一定是考量什么？考量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时间，我们一定先考虑这个。那我们在评估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想要跟家人有多一点时间，我们还有一些兴趣，还有工作上我还想要再更投入，所以各方考量之后，我们发现在要给教会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宣牧事工的参与度我们没办法太高。那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想法，那我们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考量也不能说不对，那就是以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们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着以耶稣基督牧者的一个角度、高度去看整个教会的工作的进行，来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基督他的心肠是什么？他一定是为教会很热心啊，这个是他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永生神的教会啊，他一定是想要看到教会越来越兴旺啊，他一定是想要看到 福音事工越来越发展了。所以他再次传福音的时候，他一直的去做，一直的去传啊。那他肚子会不会饿？他也会饿啊。可是他为了传福音的时候，他有时候他就顾不得吃饭啊。好，因为个人事小，他以父事为念啊。他还有很多的好神国的事情还没做完啊。好，所以耶稣他其实也是站在天父的立场，好，天父的心肠在面对他所面对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好要做教会的圣工，一定要有一些牺牲，有一些奉献。好，这个是好，的确是一定会 面对到的。好，那做圣工会很多的艰难啊。好，我们可能要付出很多的劳苦、精神、时间，而且我们必须牺牲好我们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好，我们可能也要牺牲好我们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间啊。好，那如果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考量为出发的时候，那我们都是以先以自己、以自己的家庭为考量，那大家能够为教会、为主耶稣好投入的时间、精神就不够了。那大家如果都是这么想的时候，那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心肠，好，他的期待，好，他的旨意如何来展开，如何来实践，好，神的国如何来兴旺，好，那是很困难的。好，那当我们都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啊，神是怎么样好期待教会的发展。好，那我们就会愿意 去投入。好，假设今天一个慕道朋友来到我们这里，那来到这里以我们个人的想法，哦，以我们个人的这个舒适来讲，好，我们还是喜欢跟习惯的人谈话，好，我们还是喜欢跟我们认识的同龄谈话。那一个慕道朋友来，当然如果我们去陪他的话，我们要牺牲我们跟我们同龄相处的时间，好，啊，再来我们可能好要面对一些困难，也许他会问一些艰难的问题，好，那也许我们也会比较精神紧绷，好，所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好，那如果我们考量自己的舒适，好，我们可能就不会去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考量到耶稣基督的心肠，有的人呢他就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好，那就是有愿意做这样事情的人，有愿意体会基督心肠的人，那教会的宣牧事工他才能够展开啊。好，那我们也尝试着从天父的角度来看弟兄姐妹之间的纷争。好，也许我们在相处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也许我们对于教会的做法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或者是同龄之间的这个争吵等等。好，那如果以我们个人的立场，我们一定觉得说，哎，这个我们要为自己打抱不平啊，因为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受到亏损我们是 很难过的。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来据理力争。好，那这样的想法当然没有错，但这是站在一个个人的一个角度。那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牧羊的角度，好，就是好牧者的角度，好，或者是基督这个大牧者的角度、天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去体会天父的心肠，好，他会希望好同样是他的儿女，好，那为了一些事情，那有不同的意见，然后产生冲突摩擦，进而好影响到彼此的感情，甚至影响到愿意来教会的意愿，好，甚至影响到教会的发展嘛。好，如果是天父的话，他一定不愿意的。我们在场一定有很多人是成为这个父母的。那我们孩子小时候就是常常会争吵，那他们几乎是什么事都可以吵，大事可以吵，小事可以吵，小到为了玩具来吵，大到为了 爸爸妈妈对谁好像比较好来吵等等，反正这个儿女之间很多事情可以吵，那吵都会吵到父母这边来。那父母会希望他们继续吵吗？不会，绝对不会。那父母会特别在偏袒哪一边吗？也不会。父母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很爱，都非常的爱，然后呢就是希望他们不要为着这个小事在吵。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是你很疼爱的宝贝，这个也是你疼爱的宝贝，为什么这两个宝贝在那边吵？你会觉得很无奈。你是父母，你会觉得很无奈，你会一直的跟姐姐说你要照顾妹妹啊，你要疼妹妹，然后跟妹妹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想要来想要来说姐姐哪里做的怎么样然后导致你们两个常常吵但是在不断的这个劝导教导，你会发现他们还是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父母的心肠他们还是没有那个成熟度去理解爸妈在想什么那还是继续的吵，然后会让父母觉得很难过嘛那他们会这样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就是局限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成熟度、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立场，他们只看到自己看得到的事情而已。所以我们可以开始练习跳脱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我们的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成熟度都要成长，不再以个人的主观单一狭隘不够成熟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要怎么样跟神同心，就是要尝试着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用他的角度来看待任何的事情，看待家里的事情、生活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圣公的事情。我们尝试学习怎么样用牧者的这个角度来看教会的所有的事情。那小弟也是一样，小弟也是当了传道之后才开始一直学习的用牧者的角度来看待教会的所有的事情。那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过去也是一样，就是做教会圣工，做教会信徒，那教会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样做。那我们做的大概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负责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再看得更广、更高、更大。那当我们小弟未来走进神学院后来成为这个传道之后处理教会的事情就是要一直以牧者的角度来看教会所有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就经过这样子的练习学习，那就相对比较能够去体会，但是也是一直的在学习当中。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每个人都嘛很想跟神同行，跟神同行非常的好啊。那神跟我们成为一个亲密的好友，神恩典带领都在我们的身上，是非常好的事情。那我们想要跟神同行，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他的想法是什么，他对教会的一个看法是什么，他对我们同龄的期待是什么，他希望我们同龄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相处方式，他希望我们是怎么样用他喜悦的方式去侍奉他，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想的。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基督的心肠，我们才有办法讨他的喜悦，才有办法与他同行。所以这是在与神同行之前，我们要先学会与神同心。那再来呢，我们要用良善的品德来跟神同行。神他是至真至善至美至荣至圣，他是一个完全的，我们想要跟神同行，我们要用良善的品德来跟神同行。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二章第六节， 马拉基书二章第六节，旧约圣经1124面，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也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边讲到我们要以平安和正直来与神同行，这个是神悦纳的，要以平安，就是要跟神和好，跟神和睦，要保持与神之间和平的关系。我们不要让罪来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阻挡，不要得罪神，惹神的生气，那就是以平安来跟神同行。那我们也是要以正直的心来跟神同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他喜悦跟正直人交往，所以要跟神同行的人，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就是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成为正直的人，来跟神来交往，来跟神同行。这个就是以良善的品德当中的平安跟正直来与神同行。那再来呢，我们就是这个良善的品德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谦卑，我们要以谦卑来跟神同行。我们来看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旧约圣经1091面，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边讲到神他向我们所要的旨意是什么，其实这也是帮助我们理解神的想法。神是希望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这是神的心意。那再来就谈到要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来同行，所以要与神同行呢，很重要的是要以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圣经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要与神同行的人呢，必须要谦卑自己。我们看箴言，箴言16章第5节，箴言16章第5节，旧约781页，箴言16章第5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所以这边也讲到神所憎恶的，就是心里骄傲的人。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很重要的要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可以骄傲。那神是乐意跟谦卑的人做朋友的，那神是憎恶这个骄傲的人。那魔鬼他就是想要与神同等，他骄傲了，想要与神同等，那做神的对敌。那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也是想要跟神一样，所以他受了这个魔鬼的诱惑，吃了善恶果，那都是因为心里面有起了骄傲的心，最后来得罪神。所以这个骄傲是我们一定要去克服的。那神呢，他是喜悦谦卑的。那骄傲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想法当中，我们可能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啦，我们大概会觉得拜偶像、犯奸淫，这个是很严重的罪。但是骄傲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瑕疵，是一个不够完美的，但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小弟对于这个圣经的 理解跟查考，我发现其实骄傲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就是神对骄傲憎恶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那其实这一个骄傲在圣经里面其实神是非常憎恶的。那我们要很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认知，这样我们才会正视我们是否有这个问题。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就是骄傲是神很憎恶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要去处理它，我们才会想要 去靠着灵修把这个骄傲把它去除掉。好，那我们呢，就是要来学习谦卑，因为神是喜爱谦卑的人。诗篇十七节讲到，神呢，他知道谦卑人的心愿，神呢要侧耳听他们的祈求，所以这个谦卑是我们都要去学习的。那要怎么样 去做到？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新约圣经278页。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边圣经谈到，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要去正视，我们要去处理这个骄傲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自我的检视，自我的检讨，看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骄傲的人他会贪图虚浮的荣耀，他会想要听到别人的赞美。那圣经教导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个骄傲的人，他很难去看到别人有比自己强的地方，他不容易的去发现，因为他觉得他比别人还强嘛，他有隐藏的这个骄傲在心里的时候，他就很难发现别人比他强的地方，他看到的往往是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可是一个谦卑的人呢，他都可以看到别人比他强的地方。那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比我们优秀的地方，都有值得我们的学习的地方，只要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就会看得到。如果不谦卑下来，就很难看到。也许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恩赐，那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是 很优秀的，那我们产生这个自信，或者是产生这个骄傲，我们自己不自觉的时候，当我们在看身边的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只会看到什么？我们只会看到，哎，他这个恩赐不如我，他这个地方也不如我，他这些地方也不如我，那他只会看到这个。但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会去看这个，他会看到别人有比他好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 是 很多元的，那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恩赐，都有他优秀的地方。那也许我们在某些方面真的是比他好，可是也许对方比我们能够吃苦啊，比我们更能够忍耐啊，比我们更健康啊，比我们更刻苦耐劳啊，这个都是我们做不到的啊。那就因为这几点，我们就要尊敬他，就要跟他学习。好，那世界上的这个才艺这么多，也许他这一个 他有作画的这个恩赐啊，好，他有插花的恩赐，他有吹笛的恩赐，好，这个是也许我们没有的啊，好，那因着这些，我们就要去，好，去跟他学习，好，去，好，去尊敬别人啊，好，好，那我们千万不要，好，好，因为自己在属世或属灵的条件上，好，确实在这几个方面上有比别人好的地方，好，我们就有这种优越感，好，优越感，当优越感跑出来的时候，好，也许在自己的心里面，那我们就会有好高人一等的这种想法，那有这种高人一等的想法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会觉得我们比他优秀，我们比他优越，我们会不自觉的可能在心里面就看清了他，那在心里面看清他的时候，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跟他讲话，你的肢体语言，你跟他的态度，你就会显露出你是比他 优越的，那他会感受到，那这样子其实就伤害到了对方，那也许我们因着我们的这一个各方面属世属灵的条件比较优越的时候，很容易就产生这种优越感，比如说我们的学历比较高啊，我们的这个社经地位比较好啊，那我们赚的钱比较多啊，或者是我们的表达能力比较强啊，或者是我们的 外表比较好看啊，等等等等，人就是会因为这些就会有优越感就跑出来了，很容易的，因为人太软弱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带着肉体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今生的骄傲这一块呢，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制服它的，我们很容易的在任何的一个条件上就产生优越感，不论是外在的属世的或者属灵的，我们觉得我们比较常来聚会啊，我们觉得我们比较恩赐啊，我们觉得我们比较虔诚啊，我们觉得我们比较爱神啊，那这些人怎么都不爱神，怎么都聚会次数都没有那么多，那我们可能又产生着一个优越感出来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辨识到我们有骄傲的时候，大概就两个，当我们有这种优越感出来的时候，然后觉得比别人好的时候，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好，那再来我们会有这一个看清别人的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可能都在心里面，那有的人当然就外放出来了，那有的人就在言语肢体跟态度就会让人家感觉，那有的人是藏在很内心的，那其实也是有，那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察觉跟怎么样的去制服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一定要用谦卑的心来跟神同行，好，我们要谦卑跟众人学习，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值得学习值得敬佩的地方，好，那我们要谦卑，好，来与神同行，我们这一节好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好休息十分钟，好，那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第二节的崇拜聚会，那我们在上一节谈到，在圣经当中啊，有很多的古圣徒呢，留下与神同行的榜样，那他们的结局呢，都非常的美好。以诺呢，他与神同行300年，他就没有经过死，就被神接到天上去了，不用经过死亡的痛苦啊，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那挪亚与神同行，在那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神的愤怒临到普世的众人，要来毁灭这个世界，但因着挪亚与神同行呢，他们一家八口能够得蒙神的拯救，进入得救的方舟，来保全了生命，这是极其大的救恩。那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神就与他成为亲密的好友，神要做的事情不能够瞒着他，神会告诉他，表示他们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后来神也大大的赐福给他，啊，这都是，啊，有非常美好的结局。今天我们只要能够与神同行呢，我们也会得到美好的结局，啊，因为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要如何的与神同行呢？啊，首先我们就是要与神同心，啊，我们要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要明白主的心肠是什么，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跟他同行，啊，好，所以时常借着读经祷告才有办法去明白神的旨意，啊，才有办法去了解，啊，耶稣他的心，啊，基督他的心肠，啊，那我们也，啊，慢慢的来学习，啊，让我们尝试着在任何的事情呢，能够以基督这个牧者的角度来处理事情，好，看待事情。好，那与神同心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与神同行了。我们要以，啊，良善的品德与神同行，好，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好，和神保持一个和睦的关系。在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之后呢，我们已经，啊，罪恶被洁净了，好，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和睦了，好，那我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好，就，好，尽力的来持守道理，好，不要让罪，啊，再次来破坏我们跟神之间和睦的关系，好，那再来就是以正直来跟神交往，好，因为神是一个，啊，正直的，好，我们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神喜悦跟正直的人交往，我们待人处事，或者是处理公司业务，或者是教会的这个事工，我们都是很正直的，我们没有诡诈的来处理事情。也许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接触的这些人当中，他们能够很有效率，能够达到一个成就，也许他们有他们的方法，他们有他们的经验，他们就是靠着这些手法手段来成就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些方式其实不适合我们，我们还是要以正直的方式来行事，来做生活的事跟教会的事工。那再来很重要，要以谦卑与神同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在这个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谦卑是我们一直要来追求的，这样子神会来悦纳我们，那我们才能够也与神同行。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到与神同行的艰难。与神同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多人都想要与神同行。在耶稣的时代，很多人跟随耶稣，很想要跟着耶稣。为什么？因为跟着耶稣有很多的福气啊，很多的恩典，长大麻风的得医治，眼瞎的可以看见，不能走路的，蒙神医治可以走路，那肚子没有得温饱的，主也变饼给他们吃，主满有恩典慈爱怜悯，而且主耶稣也常常用天国的福音，智慧的道理在教导这些百姓，所以跟神同行非常好，大家都想要跟神同行，所以一堆人来跟着耶稣要跟神同行的时候，主耶稣居然转过来跟他们说服侍主的艰难，神跟他们讲了，你要与耶稣同行必须要胜过这些艰难才有办法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4:25，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新约圣经一百零四面，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他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想要跟神同行，想要与耶稣同行，因为耶稣同行有太多的恩典，太多的益处，属灵属肉神都照顾，蛮有怜悯恩典慈爱，而且又有神的智慧真理来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当然是要跟神同行啊。想不到这些人想要与主同行的时候，主耶稣来跟他说：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与神同行有艰难，第一个要胜过亲情的包袱。我们很希望跟神同行，那我们也爱我们的父母，也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也与我们的家人彼此相爱。但是如果在信仰这件事情上有跟亲情冲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妥协，我们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我们要胜过亲情的包袱，才有办法与神同行。好，那这个是很大的考验。好，那也许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比较没有经历体验，那慕道朋友可能很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征战，有慕道朋友来到教会听道理，他很喜欢我们的道理，对我们的道理很肯定很认同，他也决定要信耶稣了，可是呢他的父母反对他信耶稣。如果要信耶稣，那就断绝父子关系，如果要信耶稣，家里的财产你不可以继承。好，那如果要信耶稣，你会被整个家族的人厌恶，你要不要信？那有一些慕道者就很难胜过这个考验，后来就没有接受洗礼了，因为这个很艰难，要胜过这个亲情的包袱考验是很艰难的事情。好，那小弟知道的，为了信耶稣被家人殴打的，为了信耶稣不能继承财产的，这个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感谢主的是，这些慕道者他胜过了，所以他今日成为主的门徒。但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慕道者他是胜不过这个亲情的考验的。那这个是比较重大的，比较严重的。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不少这样子的一个冲突，我们跟我们父母关系其实是很好的，那我们都很孝敬我们的父母，父母要我们做什么都愿意做，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没有信主，或者是有信主的父母但是对于道理还不是很深度彻底的了解，父母有时候会教我们，要我们做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很有可能是不符合圣经的道理，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胜过亲情的考验，不妥协，坚持的不做这些不合道理的事情，甚至我们跟父母沟通，那即便父母不能够谅解，我们还是继续坚持，这个都是考验，都不容易的，所以要与神同行，要胜过这一个亲情的包袱。那也有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在整个家族整个家庭都是教会的同龄，那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情，有些时候就会因着有亲戚 家人的这个关系反而 成了包袱。有些事情或者是我们的认知就产生了这个跟公义有落差的判断或处理，因为是处理到亲戚家属，那这无形当中真的成为一个考验，那也无形当中让判断跟处理的过程离公义有一些落差。那这个呢，总之都不容易，都是亲情的考验。那也有教会的圣工是需要我们的，那我们也愿意去投入，但是我们的家人他考量我们 的关系状况，或者是舍不得我们跟他的这个相处时间缩短等等等等，我们的家人就是因为很爱我们，所以为我们考量了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其实是需要我们的，那甚至呢神的旨意也是要我们出来侍奉的，可是因为家人各种亲情的考量，为这个人个人的考量，然后希望我们去拒绝神的呼召，或者是拒绝这个教会的安排，那这个当事人对他来讲就是亲情的考验，就是与神同行的艰难，那要与神同行，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耶稣胜过爱父母爱儿女爱弟兄姐妹，这个都不容易。我们刚刚稍微提到的这个都是从最严重到最平常的生活当中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个现象，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要想要与神同行的人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亲情的考验，这个就是与神同行的艰难，那求主要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胜过这个艰难，能够真的与神同行。那第二个与神同行的艰难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个十字架有什么意思呢？大概有三个意思。十字架它代表的是一种苦行，就是让这个受刑的人充满着痛苦，当时罗马帝国最重的刑罚就是十字架的刑罚，所以被钉在十字架的人是非常的痛苦，也就是说今天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神的人，我们要为主忍受各样的痛苦，可能是逼迫，可能是患难，可能是羞辱，可能是牺牲，就像我们刚才有谈到的，我们要做宣牧的工作，要做教会的工作，我们很辛苦要付出时间劳苦健康体力，牺牲与家人的时间，甚至传福音给这个慕道朋友社区的这些邻里，他不见得接受，他反而觉得说为什么要信耶稣，然后说一些讽刺的话都有可能啊。那使徒时代使徒们留下来的他们所遭遇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各样的逼迫患难，那这就是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今天要与神同行这个很艰难，十字架的苦这个辛苦是一个要跟随主的人所必须要承担的认知的，这个十字架的第一个意义。那第二个意义呢，就是要将救人的这些习惯这些错误这些情欲呢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就像保罗他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十四节，但我 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好，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好，我们那个旧的我们，有罪的我们，有坏习惯的我们，好，那些就随着我们受洗，好，洗净的，好，我们旧有的罪人，好，旧生罪生，好，都与主同定十字架，同死同埋葬了，好，所以要与主同行，我们要将那个世上的情欲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要努力的灵修，好，靠着圣灵致使情欲，好，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好，那十字架的第三个意义，好，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十字架，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好，神给每一个人的考验、功课、责任，好，都不一样。那我们呢，我们要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好，来跟随主。我们不是背别人的，我们也不是羡慕别人的十字架好像比较轻，或者是比较好看、比较辉煌，那我们想要背他的十字架。好，可是呢，他的十字架我们真的背得起吗？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别人，好会很羡慕，好，因为我们看到他只看到光鲜外丽亮丽的一面，那他背后承担的多大的痛苦我们不知道啊。家家 有本难念的经，好，也许这个人所承担的是我们承担不起的，那我们呢就背主耶稣给我们的那个就好了，我们就看我们的份就好了，主耶稣量给我们的境界就好了，我不需要去羡慕别人，也不需要跟别人比较，那别人的十字架我们也不见得担得起哦。主耶稣升天以前跟耶稣交代他将来会遭遇的事情，好，那主耶稣这个彼得听完之后他就很好奇，那我是这个样子，那约翰呢，约翰他未来会怎么样，那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回答彼得，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21节，约翰福音21章21节，我们从18节看好了。约翰福音21章18节，新约圣经160页，18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的，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他不一样的路，不一样的承担，不一样的侍奉，甚至不一样的结局。彼得呢，他年少的时候可以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他捆绑带他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个是耶稣指着彼得要怎么去死去荣耀神说的。那彼得知道他自己的路了，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后来的结局，那他很好奇，那约翰呢，那约翰要怎么死啊，他想要知道，知道啊。那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主耶稣跟他说，如果要约翰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跟你也没有关系啊。主耶稣没有告诉他答案，那主耶稣也不是跟他说彼得要留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好， 主耶稣要表达的，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需要知道。好，所以别人有别人的十字架，别人的功课，别人有别人的路要走，我们跟我们没有关系。好，我们不要去比较，不要去好羡慕，不要想要好跟他走一样的。好，我们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啊。好，所以要与神同行，我们要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那最后一个好要与主同行的艰难呢，就是我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4章33节，路加福音14章33节，新约104页，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这个是主耶稣讲的。好，最后好他就谈到说，若不能够撇下一切所有的，好，就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要与主同行的一个最后也是很大的艰难，就是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当然这里是指着价值观跟这个重要性的顺序。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把信仰，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而且是最前面的位置。好，它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当中好我们最看重的，它是我们好所追求所在意的任何事情在顺序上它是首位的。好，所以只要在神的旨意里面好，我们当然爱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有我们的好我们的生活，但是一旦在我们的心生命中或者是真正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是哪一边，主耶稣要我们选的就是信仰，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也是首先的位置。就是要让耶稣居首位，就是要尊主为大。只要在心中的地位有任何大过于神的人事物呢，他就会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虽然没有拜偶像，但是如果在我们的人生价值观里面，我们觉得信仰我们觉得金钱比信仰更重要，赚钱比信仰更重要，健康比信仰更重要，家人比信仰更重要，或者是我们的名声地位比信仰更重要，那个就是心中的偶像了。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不撇弃一切所有的，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够有比神还要重要的，神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与世俗为敌就是与神为友，与世俗为友就会变成与神为敌。好，所以神要让我们很清楚的在我们心目中最首位最重要的就是他。 好，这个就是服侍主艰难当中我们要知道的。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或者是我们教育我们的儿女，好，我们是看重儿女的学业胜过看重儿女的信仰吗？那我们是看重我们的经济生活更重于教会的侍奉生活吗？好，我们看重我们的休闲生活更重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吗？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心中做出这个抉择，就是让神居首位，就像玛利亚所说的尊主为大。那这就是与神同行的艰难。我们看到古圣徒呢， 能够与神同行。他们最后盼望的是进入那为他们预备好天上的家乡。那我们今天也是盼望与神同行，将来能到永生的天国。那天国呢，是努力才可以进去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历经许多的艰难。今天我们要走这一条路，要做主的门徒，就是要胜过这些艰难。这是主的要求和期待。我们要跟随主的人，就要有这样的觉悟。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艰难，我们最后就能够得享与主同行的人，主耶稣为他们所预备的那永远天国的福乐。愿神来帮助我们都能够与神同行，最后得享美好的结局。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赞美诗436首。